世卫专家组一位负责人2月9号在武汉与中国专家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最有可能是通过动物中间宿主传染到人类的，但极不可能从实验室外流。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武汉病毒研究所的 P3 和 P4 实验室一直被怀疑是造成这场世界大瘟疫的源头，也是人们对此次 WHO 溯源调查的关注焦点。尽管中国官方及其严密掌控的媒体宣传极力否认并试图转移大众的视线，世卫专家组负责人彼得·本·安巴雷克在发布会上表示，依据世卫专家组在武汉病毒研究所调查以及与科研人员交流得出的结论是，病毒极不可能从实验室外泄，未来不会就此做进一步调查。发布会上，中方专家梁婉年称，疫情爆发前武汉病毒所完全没有新冠病毒，因此也就没有泄露病毒的可能。不过这位中方专家的话显得在给阿巴雷克的上述结论画蛇添足，而且与众所周知的情况截然不同。国际媒体曾广泛报道，一年多前武汉肺炎爆发后，武汉病毒所研究冠状病毒的负责人，人称蝙蝠女郎的石正丽博士陷入焦虑恐惧中，说她好几夜没合眼，反复回想自己的每一项研究，每一个动作，不停地自问病毒是不是从他的那些实验室泄露的。世卫专家在联合记者会上宣布的这个调查结论其实并未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一些评论人士甚至认为这些世卫专家在武汉的溯源调查活动和专业言论与中国官方的期望和舆论导向相当协调一致，进一步损害了这个管理人类健康事业的联合国机构的公信力。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相关报道的通稿中称，在蝙蝠和穿山甲中发现了与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具有高度相似性冠状病毒，但相似度尚不足以使其成为新冠病毒的直接祖先。水貂和猫等动物对新冠病毒高度易感，提示蝙蝠、穿山甲或者鼬科、猫科动物以及其他物种都可能是潜在的自然宿主。这篇通稿还提到，华南海鲜市场新冠病毒可能通过感染者被污染的冷链食品、动物产品等途径引入，但尚无法确定。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 WHO 调查组声称的新冠病毒也有可能是通过进口冷链食品传染给人类的说法是中国官方大力宣传的一种理论，而世卫组织网站上刊登的食品安全指导意见对冷链食品传播病毒的理论予以否定，说迄今为止尚无证据表明存在可通过食物或食品包装传播导致呼吸道疾病的病毒。有视频显示，世卫专家组的车队进入武汉病毒所时，安保严密，气氛紧张，媒体和围观群众都被挡在警察和便衣人员组成的人墙外面，使这个地点的高度敏感性和神秘感更加凸显出来，却没有减少一些外界人士对新冠病毒源于实验室的高度怀疑。在美国从事基因研究的科学家静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这就是一场戏，大家照剧本演各自的角色罢了，出发之前就已经知道结果了。这位从事学术研究多年的旅美华人科学家表示，他以科学常识和专业经验来判断，无论这次世卫调查结果如何，荼毒世界的新冠病毒起源于武汉和出自实验室的嫌疑都无法消除。
这次病毒爆发，武汉再怎么样的那个嫌疑也是洗脱不了的。你那个大家都看了，就是从武汉开始的，那个源头就是在那里。你再怎么样，推到国外都是没用的。然后武汉又有病毒所，哪有这么巧的事情？用脚趾头就能想得到，怎么可能跟他没有关系呢？看你说不说真话而已。
提起武汉世界军运会前当局举行的抢险演习中包含新冠病毒事故的项目，静博士指出，这绝不是一次偶然的巧合。
哪有那么多巧合？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巧合的，这个肯定是他有因才有果的，他肯定是有这种，他们官方可能能想到，就是有这么东西，还是有想到可能是有这方面问题，他才会做那个演习的。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国问题学者宋永毅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这场姗姗来迟的联合调查所得出的结论不抱信心，但是基于他对中共政权的了解，一些中国科学家急于获奖拿世界第一， 他认为病毒从武汉病毒所实验室跑出来的可能性至少是50%。
在现在这个情况下，你再去调查，第一个已经是马后炮了。你说怎么可能调查得出来什么太大的东西？已经隔了一年多了，该要搞掉的证据他早就搞掉了。我本人至少相信50%，这个是实验室里出来的。因为这个并不是说我有什么证据，而是我基于对中共这个政权的了解，我倒并不一定认为这个是他有意泄露的。但是你去看施正丽那些报告，你去看那些家伙吃饱了饭没事做去搞那些细菌，去搞那些东西，而且呢他们要在搞出那个东西上拿世界第一，就像有一个叫贺什么奎的，应该把人家的基因改编辑了，他以为这个可以得诺贝尔奖啊。这些人就是说，他以为就是说破坏人文传统道德的他就可以拿世界第一啊。哎，结果就搞了泄露出去了。这个可能性我认为至少是50%。
国际舆论一直批评中国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缺乏信息透明度，质疑北京当局掩盖真相的声音不绝于耳。一般相信中国的染疫确诊病例和死亡数字被刻意压低瞒报，与17年前北京的 SARS 瞒报以及上世纪90年代河南省血浆经济导致的艾滋病大规模传播事件的瞒报一脉相承。中国官媒报道表示，世卫与中国专家联合专家组共同研究了大量疫情相关数据资料，现场考察了包括金银潭医院、华南海鲜市场、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内的9家单位，与医务人员、实验室人员、科研人员、市场管理人员及商户、社区工作者、康复患者、牺牲医务人员家属、居民等进行了广泛交流，不断凝聚科学共识，联合研究成果已基本形成。上述列举的参与交流的人员并不包括公开要求会见这些世卫专家的死于新冠肺炎的普通市民的家属。在深圳工作的武汉人张海，过去一年来坚持为他染疫病亡的父亲向被怀疑隐瞒疫情的武汉当局问责。他对世卫专家组在武汉期间未能与向官员追责的难属接触表示失望，并对这些专家在武汉溯源调查的活动和做出的结论表示高度不认可。
世卫组织到武汉的调查，第一没有独立性，第二嘛，很多东西都是安排的，安排去什么地方，安排见什么人，是不是？这个对可信度啊，所谓的安排去的地方，关键是见些什么人，包括一个所谓的早期的这种病患者啊，得出来的结论我是高度的不认可的。同时他们到武汉来视察，就是来调查的话，关键跟媒体无法就是当面的啊沟通，很多都要采取的这种所谓的线下的这种或者线上的方式，所以说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到武汉来的一个调查就是一个什么，并不是一个光明正大的啊，很多东西都是限制很多。
张海对美国之音表示，世卫专家组来武汉的活动都是当局安排的，没有独立性，而瞒报疫情的武汉当局造假说谎已经是轻车熟路。
为什么？毕竟这么长时间了，很多东西都改变了，是不是？换句话说，武汉市地方政府他们也可以系列的造假这个东西嘛，本身就是怎么说，假话都说过了，造假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轻车熟路了。
他说，世卫组织已经沦为帮助掩盖真相的工具。
世卫组织现在已经沦为了一个工具，就这么简单，是吧？不可能存在什么所谓的正义啊，这些东西我已经看不到了。
对于是否认定武汉为新冠病毒发源地的问题，2月9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他不认为任何讲道理的人会争论新冠病毒出自其他地方。这位发言人还表示，美国方面期待看到世卫专家组的调查报告，然后再根据美国情报界掌握的情资和相关分析得出自己的科学结论。1月15号，世卫专家组抵达中国的第二天，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务院发布的一份声明中提到，武汉病毒所多名研究人员在2019年秋天就发病，出现和新冠肺炎一致的症状，而该所的施正丽公开表示他那里是零感染。 蓬佩奥根据新的情报指出，石正丽等研究人员早就开始研究一种代号为 RATG13 的蝙蝠冠状病毒。这种病毒与当前导致世界大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有 96.2% 的相似度。目前无法得知世卫专家们在武汉病毒所是否问及蓬佩奥提出的上述疑问，或者是否得到合理解释。可以了解的情况是，这次延宕了一年多的溯源调查经历了不少波折才得以成型。很长一段时间里，北京方面坚决反对这项调查，惧怕武汉被确定为病毒源头而受到国际社会追责。后来为了缓和国际压力，才表示赞成进行调查，但坚持在中国的调查工作要由中国专家掌控，并要求世卫组织不能只调查中国，还要对美国、意大利、伊朗等疫情严重的国家也进行调查。直到临行前，北京又以签证和疫情为由，将世卫专家组的行程再延后大约一周。此外，就在世卫专家组等待签证期间，英国星期日邮报记者约翰逊·布克斯1月9号报道说，数百页跟最高机密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所做的研究有关的信息遭到删除。报道指出，由国营的中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网站发布的超过300项研究的详细内容不复存在，其中包括许多调研动物感染人的疾病的研究资料。在美国从事基因研究的科学家静博士指出，石正丽2020年1月在 Nature 自然期刊发表有关 RATG13 实验的学术论文，但是却说这个实验材料没有了，非常可疑，而且不符合科学实验的规范，应该从发表这篇论文的期刊撤稿。
RATG13 的问题，哎 ，RATG13， 然后那个石正丽在那里面的回答里面就说了，说他们实验室用那个样本，收集的样本，然后用来做科学，用来做其他研究，然后那个样本已经用完了。这个事情在我看来就是一个，这是在科学上是一个不成立的事情，因为我们发表文章的话，那个所有的样本你都是要有留底的，都是要接受别人质疑的。你发表文章的话，别人就是说，如果这个实验不能够重复的话，你连实验材料都没有了，你不能重复啊。那个原来那个文章是需要撤稿的，但是他就是堂而皇之在那个里面就说他那个东西没有了，没有了，我怎么知道你那个发表原来发表的序列是真的还是假的，有没有啥，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2月11号，任职于美国军方的中国问题专家罗森在美国刊物《外交家》上发表文章，提醒世卫组织对中国提高警惕。文章说，先前被拒绝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世卫小组，看来为目前的获准进入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使其自身的信誉受到危害。文章说，允许中国按照不同的规则行事，而不为阻止其统战的虚假信息而设立壁垒，以使世界卫生组织一再陷入尴尬境地。罗森指出，中国政府提供的信息根本不可靠。他在文章中指出，这不是为了开脱其他地方对 COVID-19 也就是新冠病毒危机的处理不当，但正如已故的李文亮医生的例子和武汉市长周先旺的言论所示，中国是唯一一个大肆撒谎和掩盖这种大流行病的主要国家。这篇文章认为，即使是现在北京仍在公开而显而易见地企图把责任甩到中国以外的任何地方。新华社2月9号的报道称，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市爆发，中国迅速采取行动，主动通报疫情信息，采取最全面最严格的防控措施，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从网络上的反应来看，许多武汉市民并不认同官媒上述报道所要表达的疫情在武汉市爆发后中国的积极表现。被疫情衍生灾害伤及的自由职业者姚青对当局在武汉疫情之初的表现深感困惑。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原本希望世卫专家来武汉能解开一些谜团。
特别是武汉当时既然发现了冠状病毒，到了哪个城市，他们是怎么去汇报的，在哪个流程出了问题，导致武汉市在封城前夕还在组织这种万家宴的活动，导致这些八名医生被训诫的这种情况到底是谁做的，到现在也是一个谜团吧，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我想世卫组织过来的时候，是不是也一定能够 解除这些疑团呢？
这位为自己在疫情中受到次生灾害而要求索赔的女士提到的八名被训诫医生，据信包括李文亮医生。最早在微信群中拉响疫情警报却遭到当局封口的李文亮医生不幸染疫殉职后，众多中国网民和公共知识分子随即表态发声，抨击官方把李文亮等医务人员率先对平民发出的疫情警报迅速打成谣言，又通过各种行政手段隐瞒真相，淡化处理肺炎病毒人传人的危险情况，以至于错失控制和灭除疫情的良机。2月6号是李文亮不幸染疫病亡一周年纪念日，中国当局对这个日子没有做公开表示，而中国内外和线上线下在李文亮忌日当天有民间自发的纪念活动，一些前往李文亮墓所在的烈士陵园献花祭祀的武汉市民惊奇地发现，李文亮的名字在烈士名录上被刻意遮盖，人们难以找到他的墓碑所在位置。对于有关当局这种被认为侮辱烈士的做法，武汉市民姚青问道，李文亮的烈士墓被掩盖，他们在害怕什么？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